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亲爱的空中家人，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我是在这个空中家园和你一起聆听故事，一起为故事的主角打气的乐意。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有没有经历过情感和理性的一种角力，一种挣扎。就是这样，你理性上认知上知道神想你做什么抉择，需要你放弃什么，追求什么，可是情感上又很舍不得那要放下的事或者人。讲到这里，猜你也知道了，今天乐意要为你介绍的是一个挣扎的故事。今天故事的主角李姊妹，她就是有这方面的烦恼，我们一同来听听。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哎，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乐意是怎样认识这位姊妹的呢？那是在一个公众场合里，偶然听到姊妹的分享，得知她原来是听良友电台信主的，当时就跟她聊了几句，感到很亲切。后来再有机会和她聊，觉得这位姊妹很坦率，情感丰富，心思也很细腻，而且还知道姊妹有个快乐的家庭，有爱她的丈夫，还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后事如何发展大概你也猜到了。对，于是乐意就邀请姊妹在蓦然回首栏目亮亮相。应该说是亮亮声吧。谈什么呢？谈她的一段恋爱故事，那可以说是她的锥心之痛，可同时又是他灵命成长的里程碑。现在和乐意一起的是李姊妹。李姊妹你好。
乐意你好。
李姊妹啊，你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了。刚才已经简介了，你今天要为我们讲的是你的爱情故事。可以先介绍一下你怎么认识这个男生，怎么的彼此相爱啊？你最喜欢他的是他的什么特质呢？
我们是在念书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其实我正处在就是刚刚开始了解福音的阶段，因为我是其实是通过良友电台嘛，认识主的。但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开始听良友电台的节目了，但是我没有去过教会，然后也没有受洗，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也不认识任何的基督徒。然后我喜欢这个男生他的特质，首先我们都很喜欢读书，聊一聊之后我们彼此发现我们读了很多相同的书，对，包括比如说我喜欢的书我推荐给他，他就是很认真在读，然后会跟我分享他的一些感受，然后我们也在思考很多很类似的事情，所以当时就觉得很有默契感吧。其实他很简单，很阳光，还有就是就很有意思，比如说我跟他聊到对一个事情怎么看啊，然后他就很类似，但是呢他是从男性的那个角度去看的，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补充了我作为女性所没有的一个角度，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很特别，也觉得好像是我过去这么多年的青春的岁月里面好像一直期待遇到的一个人。
哦，明白，跟他有共同的兴趣或者观点上又可以互相补足的。在你生命当中，当时就发生两个重要的事情，差不多是同步发展的，对吧？就是你先从聊天台认识主，然后很快你又认识他，然后又爱上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很巧，就是有人介绍我去一间教会，在那个之前就是没有去过嘛。然后我去了这间教会之后，慢慢的哈，在教会里面学习呀，敬拜呀，然后就这间教会它的教导就比较明确，就是说不要和不信主的男生纠缠过深。所以那个时候我内心就比较纠结了。
那你怎么面对呀？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邀请他也去教会嘛。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个选择，然后他也确实去了，然后去了2次，然后他就拒绝了，就不再去了，很明确。我觉得他是比较理性的人，他其实也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就是对他可能有某一种的吸引力，但是可能不同的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就是当我感受到信仰的力量的时候，我可能想去一探究竟，但是他会比较警惕。他就本能后退，然后他去找更多的书和理论来支持自己，离这个信仰远一点。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我感受到他有不安，因为他曾经说，他说："哎呀，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世界，该有多好！" 所以我感觉到他，也体会到了就是信仰的这个美妙、美好之处吧。我觉得恰恰是这份触动，可能让他有一种不安哈。
你意思是说，他怕自己再听下去，他就真的会相信。
我觉得有点这个意思，是的。
他如果相信了，他又怕什么呢？为什么这么怕相
对，我
信
不
耶
知
稣呢？
道，我确实我不知道，这是个好问题啊，也许我当时应该问一下他。
那当时两个年轻人就面对这么一个矛盾，那你们是选择怎么解决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预备受洗，然后他就明确表示说不希望我受洗，但是因为我觉得耶稣是我寻找了这么久终于找到的，非常非常的宝贵。但是他觉得就是一旦我受洗了，可能我们两个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这就是当时我们两个面对的一个处境。
当时哇，你的心情怎么样啊？真的很不容易啊。
当然我很痛苦，但是就是当我在还没有受洗的时候，我站在就是那个决定要不要受洗的时候，其实我蛮坚决的。对，我始终觉得，其实虽然我很喜欢这个男生，然后另一边是耶稣，我始终觉得这两边其实并不能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抉择，因为他们两个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因为我觉得神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真实，因为这个男生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觉得我在和耶稣拔河，我想把你拔过来。"当时我心想，如果你和任何人拔河，你都会赢，但是唯独是耶稣你不会赢，因为耶稣是我找寻了这么久才找到的那一位。当时我就是借着亮电台第一次在广播里听到神的话嘛，我觉得神的话是特别的充满权柄，我没有办法不认这样一位主。我觉得主非常非常的真实。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常常在晚上一边在学校散步，一边就是在那个苍穹之下听孙大中主持的《灵命日粮》。对，然后我就和神祷告。我觉得神特别特别的真实，神回应我的祷告，与我同行。经常就是晚上嘛，就是在那个苍穹之下，我觉得神几乎都触手可及了。就是我怎么能不认他呢？我觉得这个构不成一个选择，这两个选项不是在一个层次上面，但是对我而言还是有旷日持久的挣扎。
刚才听很感动啊，可能是圣灵的工作吧，就让你很多时候，当你在星空之下，对吧？默想去祷告，你就打从心里认定他就是那个创造主，就是你的救主，对吧？不能完全用理性来解释，是一种心灵很深入的体会，我能这样说吗？
对，我觉得就是理性的方面，就是我也迈过了那一关，然后在心灵的那种震撼啊，心灵的体验上面也非常的真实，没有办法否认这位主。对，其实游子吟对我有帮助，然后其实我觉得亮电台很多的节目其实挺护教的，我记得当时安平主持的那个节目就是《生活无国界》，那个给我帮助很大。
哇，所以听你这样说，我也特别感动。原来良友电台也在青年的知识分子那一个群体当中也发挥了一些作用，真的是感谢主。那为什么在当时又这么矛盾，又舍不得这个男生呢？最难割舍的是什么呢？
一方面可能我觉得遇到他很难能可贵， 就是我们彼此欣赏。我甚至觉得我们的故事很浪漫，
嗯。
有很多的巧合，很像我之前就是学生时代很多年对于爱情的那种期待。
你当时的期待是怎么样的？他是怎样的符合？能多讲一点吗？
就在我遇见他之前，我一直期待，我说我希望有一个男生跟我聊
嗯
聊书啊，聊聊我所喜欢的那些，无论是理论也好啊，或者是那些我读的东西，因为我常常觉得我同龄的男生他们读书读太少，对，就感觉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很好的那种你来我往的那种交谈，也许是我的骄傲哈，就是很多年我会觉得蛮孤单的，就在这一点上，思想上面，然后对他也蛮帅的，这一点也是。还有什么？还有，他很欣赏我。女孩是喜欢被别人喜欢。
这么一段感情也本质也很单纯，也很难能可贵。可是，就面对一个真实的神在呼唤你哈，这两个当中的确是不容易。那你怎么处理这个矛盾？
坦诚讲，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的灵命还很弱小。还是受洗了嘛？受了洗以后，当那会很火热，就是去教会聚会，然后一周要去很多次，包括读经啊，然后读属灵书籍啊，对。然后那会儿也是很深的经历了，就是跟上帝，就是那种好像蜜月期吧，就是觉得上帝对我有很多的回应。对，所以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上帝方方面面都听我的祷告，都回应我，唯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就是我好像经历了，就是在你面前有扇大铁门就在你面前关上了。然后你怎么敲都不开，就是那种感觉，就
哎
唯独
呀，
在这一件事上面，对，
这样挣扎了多久啊？
觉得就是当他很明确反对我受洗，而我毅然决然去受洗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以为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以为这个挣扎就过去了，但其实不是。虽然我生活在信仰群体当中去聚会，然后包括生命正在成长，但是因为我们当时还在一个校园里面，当然在校园里面有的时候会遇见哈，但是。即使后来毕业，所以我说，其实我挣扎了很多年。我觉得和他的关系是我信主以后最挣扎的事。我甚至说没有之一，就是这件事情。
这个挣扎其实对你的信仰、你的生活、心灵健康等等有什么影响啊？
其实我现在看，我觉得对我的信仰是一个好的作用。
哦，
当时可能会觉得难以相信哈，当时印象很深，就是我在读杨斐丽的一本书，他提到就是那个小龙虾，它是那个骨骼在外面，它的壳就是它的骨骼，然后它当它长大，那个壳没有办法再容纳它的时候，它就会从那个壳里面退出来，藏
是，
在一个岩石缝里面，然后它再慢慢长出那个壳，然后当它把那个壳长出来之后，它就是一个长大了的那个龙虾，但是当它在那个石头缝里藏着的时候，它非常的软弱，它就是一小滩肉，然后它非常的危险。杨斐丽就说，基督徒的成长也是这样。读到这段的内容的时候，我当时想，我就是这个小龙虾，我就是那小滩肉啊！我内心当时忍受着剧痛，我觉得自己动弹不得。然后，但是我会长出新的壳吗？我不知道，我希望会，但是这一切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未知的，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哇，真的很不容易啊！这种挣扎，那你当时也是按平常的那个规律，也是常常去教会，没有因此就中断教会的生活，对吧？
这个肯定没有，反而是我跟着男生说，我们不要再联系了。他说
那
好。
哦，其实他也很痛苦，对吧？
我想是吧？在后来，我们还是在校园的那几年里面，我们还是会，就是有的时候是他，就是夜里面给我发短信，那种还是发短信的时代，好像想挽回。然后我们就再痛苦的联系一段时间，然后又是我下定决心说好，我不要再联系了。他说好。然后可能再过几个月，然后哎呀，又是我给他主动给他发个信息说，哎，我们见个面吃个饭吧。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
哦，真的很惨啊，这样。
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蛮希望他信主的嘛，所以，
哦。
可能我就会拿一些的，比如说光盘哈，那会儿还在看光盘，比如说一些见证的光盘啊，或者是一些的书啊、小册子啊，给他，希望他去看。大概意思就是，我真希望你没有信主啊。然后我就说，哎，我真希望你信了主啊，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两个都很坚定的守在自己的那个位置上。然后我们两个似乎又很坚定的不放弃彼此，我们两个都知道这件事情解决不了，我们不可能继续，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是吧？
对对对，其实两个从某方面来看也是忠于自己的人，虽然他最后还没有信主，他也没有就只是因为爱情或者因为你而放弃他自己的想法。
对，或者是说他假装说我信了，对吧？他可以骗骗我的，然
嗯，
后为了和你谈恋爱嘛。其实也有的这种情况，但他没有。
有，所以你们两个还是爱的比较单纯，虽然他的价值观啊、思想就转不过来，很可惜啊。那很特别，因为我看很多女孩子，要么就很坚决就断了，以后就不来往，要么呢就跟着那个男生放弃信仰或者是妥协。但你既坚定又非常的想念他，我就很坦白的问，其实这也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啊。你觉得其实在你心底里，他满足你什么需要呢？在当时。
我觉得是对孤独的缓解，就是之前遇见他很多年，还是觉得孤单。虽然那个时候我在学校里面也有跟女生很好的友谊，甚至是我和一个女生，我们两个谈很多关于书啊、理论呐，就是很好。但是你还是渴望说，哎，可不可以有一个好像人生伴侣，然后男生，然后既是最好的朋友，然后又可以这一辈子在一起，能够在思想上有很多的交流。就会有这么一个期待吧，对，然后似乎他的出现满足了这个，但是不得不说，因为我信了主以后，就有一个新生命在我里面成长。最开始这个生命可能非常的弱小哈，但这个新生命的成长，它可能很快，它一年两年之后就不可小觑，可能就是说它很明显。但是这个男生因为他拒绝了解更多的信仰，所以在这个里头，我和他就没有办法再有这些思想上的交流，就是说我跟他没有办法谈属灵的事。所以慢慢的，我会觉得哦，其实我跟他不是所有都能讲，对，就是我的生命要慢慢的成长了一部分之后，回头看到的。
哇，觉得你果然是心思细腻啊，就是说，其实他满足你心灵希望有人同行的需要，当时就是你最初几年的挣扎。但当你慢慢属灵生命也成长了，因为跟他不同嘛，价值观啊、信仰不同，所以慢慢他也不能这么满足你内心需要有人同行的那个需要，对吧？
我想是吧，而且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哈，其实很大的帮助到我，就是有一次我非常软弱，然后我想联系他，但是呢，那一次我没有先联系他，而是先联系了教会的一个姐妹，因为这个姐妹大概知道我的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跟这个姐妹说，我说我要去找那个男生了，我要联系他，我为什么不能和他在一起？然后那个姐姐她就那个晚上，她就给我讲了她自己的故事，就是她不信主的时候她所经历的感情的故事。然后那天晚上在电话里面，他讲了很久很久，然后那个故事很长，很悲伤，我听得鸦雀无声。然后最后他说：“你看到了我了吗？”他说：“这就是你为什么不要那么做。”他拿自己做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以他自己的伤来警戒我。当时我就想，我说如果神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他不是美善的，为什么这个姐姐她要主动揭开自己的伤疤？就第一次很真实的意识到，就是神在拣选我的时候，已经给我预备了一个主内的大家庭，就是弟兄姐妹们彼此之间是温暖，在这里我不孤独，就是我的那个孤独不一定是要通过爱情来排解的。
哇，真的很深刻。你当时心里的痛苦，就是问姐妹为什么我不能跟他在一起？那姐妹给了你怎样的答案呢？为什么你不能跟他在一起？她是怎么回答你的？大概你当时捕捉到的是为什么你不能跟他在一起呢？
我觉得他并没有在理论上回答我这个问题，他只是讲了他自己就是不信主的时候受伤的那个故事嘛。然后他让我看到，就是说没有在神的祝福里面的爱情，其实会给人带来很多很多的伤害。这个真的是超过我当时那么单纯的对事物和对世界的一个认知。就是这个姐姐如果她不讲，我绝对不会知道。我觉得这个是信主以后我们的一个特权，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生命彼此很大的敞开，很坦诚，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需要一定自己经历，好像吃一堑长一智，是吧？就是别人的人生的经历，就是他分享出来也可以，他们那个经验好像就帮助到我避免去好像踩一个坑，或者是同样的受伤。对，我觉得我很蒙祝福。
哇，我听了也很感动啊！这里也是一种不孤独啊。当人能这样敞开，其实就不孤单了，不一定是有人在你身边，对吧？
对，是的，是的，是的，那是我第一次很真实的经历到，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互相的那种温度。那一次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就是神，预备的弟兄姐妹为我的这个孤独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解答的选项，超过我对我原来的理解。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 身，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天谁回应呢？就是我们的回应专员，
专员
静一姊妹是也。
Hello， 大家好啊！我其实很喜欢听故事，我越来回应，我越喜欢听故事了。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很丰富、很精彩。
嗯，那你自己说了，我不问了。你听了之后有什么话想跟李姊妹说？
嗯，我想跟李姊妹说三个好啊。第一个好是，我想跟她说啊，这段经历好辛苦。
嗯，
其实我听到也挺心疼他的，
真的很惨啊。
对，
这样挣扎几年，
对，特别是作为姊妹，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可以体会到这种挣扎，爱之深，痛之切。
而且姊妹一般都是爱情脑嘛，爱情很重要，
对，情感上很丰富，很重要。第二个，我想跟他说，好单纯，我很感动他对神的那种心。
嗯，
他自己有说那个分量不一样嘛，他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是他找了那么久的。是他生命那么渴望的，这个分量跟一个爱人，他的那个分量是不同的。
对，
虽然他很挣扎，但是他很清晰的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义无反顾的，他就是要往前面奔，就是要往耶稣那里去，虽然自己很心痛。
嗯，
这是第二个好。第三个好，我觉得要给他点赞，你好勇敢。
嗯，
谢谢你当初这样的坚持，所以今天可以让我们听到这么美的一段信仰的故事。
嗯，所以三个好变成三好姊妹，嗯、
表扬一下啊！我相信神也很喜悦他的这段经历的、
那假设你是他的好朋友，就是当他挣扎的时候，
嗯、
你比如说就是他教会的姊妹、
嗯，
那你会怎么样与他同行啊？除了告诉他你好好好之外，
我想我会给他做一些饭菜
啊，
在他需要的时候送过去
啊，
然后在他需要的时候陪他走走路，散散心。其实我听他的故事，姊妹他的心是很清楚的，
嗯，
他该懂的道理其实他是懂的，
嗯，
只不过人要走过某个阶段，要攻克某个难关，他需要时间。
嗯，
我希望如果我有幸可以陪伴他的话，就陪在他的身边吧，就让他知道有人在，有人在支持你，然后我们慢慢来，这个会过去的。
很好，你没有说我也天天跟他说大道理
他都懂啊。
我觉得很真实，就是其实姊妹她心中已经有决定了，跟她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她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姊妹、
嗯、
所以哪怕她有了抉择，其实她心中内心的挣扎还是很大，因为她的理性认知跟她的情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接轨，才能、
嗯
吻合，所以她很痛苦，但是其实她不是不知道怎么选。
对，我觉得这个是宝贵的信仰经历啊，
嗯，
因为他那个时候也刚刚认识主嘛，
嗯，
当新的一些思想啊、价值观啊进入到他的生命中，一定会和他原来的认知有拉扯，
嗯，
但是很宝贵的就是他很单纯，
嗯，
他认定了。
是在下集他还会再跟我们去讲，其实事情这个爱情的挣扎对他的成长有什么帮助，让他怎么样的更认识神，
嗯，
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好去追这个故事、啊
哦、要锁定哦。
对，
牧者请进。
好啊好啊。
哎哎，怎么抱着我呀？
感觉怎样？
哎，温暖。
一二三开。
哎呀，我的心呐、啊、我的心呐、啊、
亲爱的牧者，你的心门打开了，请随意分享牧养路上的甜酸苦辣。
我也是牧者，咱们一起同行，彼此打气。
在这里真好。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10月27号起，逢周一周二，牧者们记得来开团哦。
耶、yeah!
哇，很开心的一个广告、
嗯、好热闹啊。
对对对，我也预告一个好消息，10月27号起呢，我们有这个牧者抱抱团的节目、
嗯、
如果你是牧者，一定要来给我们拥抱你啊。
哇，大大的好多人等着抱你呢。
对对对，这是专为牧者而设的节目、
嗯、
那如果你是小羊，也鼓励你来收听，以便更明白你的牧者，更好的守望他们、
嗯、
不过同时呢，我也要告诉听朋友一个
什么消息，
就是我们的故事新天空就会10月底就停止播放。其实原因是因为乐意负责这个关怀牧者的节目、
嗯、
实在没有这个空间去继续的制作故事新天空、
哦、嗯，所以其他的听众家人还是可以在新的节目中找到您，对吗？
对呀、啊，还有真道分解
啊，还是可以跟乐意老师继续互动的、
嗯、
在那里也有故事，是不是？
是是是是是。那今天就谢谢静一的回应啊、嗯、也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聆听李姊妹的故事，请你在留言板为她打气，我们一起说声再见。
再见。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